约伯记，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。
诗篇，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。
箴言，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。
传道书，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。
雅歌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。
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，是人生经验的保障。
让我们一起来发掘。
方亚星深深的相信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把笔、把纸、把圣经、把讲义都预备好了，要一起来上课，是不是呢？非常非常的佩服弟兄姐妹每天守在收音机旁，和我们一起共同来查考上帝的话语。啊，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个宝贝的时光，这也是神给我们很特别的一个恩典的机会。但愿我们所提供给弟兄姐妹的这些课程，也对你的灵性、对你的侍奉带来益处。传道书我们查考进行到了第四篇信息的研究了。这第四篇信息呢，是从传道书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二章第七节的这个段落。或者这个时候，你可以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第八章的部分。我们要透过这段圣经的查考，再一次来看见对于人生空虚的唯一答案是什么。把时间交给王老师。
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您在空中分享圣经的真理。在今天的课程里面，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传道书第四篇的信息。这是在传道书的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二章的第七节，它有一个主题，就是当纪念造你的主。这篇信息呢，也就是第四篇信息，是传道者有关于人生虚空徒劳终结的分析，并且提出唯一的答案。传道者知道人生徒劳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，甚至于是相当神秘的，因为人生含有太多的矛盾。然而他的智慧使他看见这个简单的答案，那就是相信神，交托神，不计后果的去交托神。第十二章第一节这里说，当纪念造你的主，算是最后一篇信息的最后劝诫。这里很清楚的教导我们，信心将会如何的驱走虚空徒劳的乌云。在传道书最后一篇信息当中，传道者按着神所给他的智慧，也被圣灵所引导，逐渐地帮助我们厘清这些人生的困惑，帮助我们能够逐渐地看明人生的奥秘。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中，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，它是从神开始，也是依归到神，它是根源于神，也是依靠神，最后归回神。正像罗马书所说的，万有都是本于神，依靠神也要归于神。因此人生的根基是在神的身上，人生的主权也是在神的身上，人生的归宿也还是在神的身上。这最后一篇的信息呢，是从传道书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二章的第七节。在这么长的一段篇幅中， 传道者不断地帮助我们去做最后的观察推理。在一开始，传道者从人生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观察和推理。在这篇信息的第一段，就是第八章十四节到第九章十八节，在这段经文中，传道者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观察和推理。第一，不相称的虚空，也就是因果的徒劳，是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传道者的观察是什么呢？他观察了义人的遭遇，反而是照着恶人所行的，这是一个因果之间的矛盾。恶人所遭遇的，反而照义人所行的，这也是帮助我们看见，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事情会使我们感到困惑。好人命不长，坏人呢，倒是活得蛮好的。这是一种因果不相称的矛盾，也是因果律在我们人生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些不很合理的地方。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观察会有什么样的推理呢？请看第十五节，这里说，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，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赐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因此，传道者帮助我们，不能够从这个世界的因果观来看神的真理，要从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因果观来看这个世上的一切。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观念来看的话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困惑。然而，基督徒应当从圣经的角度来看。在第十五节，这里所强调的是一个人能够认同他的一生的年日是从神而来的。即使他在这一生活的年日不长，或者是很长，他都认定了这是从神而来，并且一个属神的人也会相信，他这一生的劳碌都要从神得着他应当得的结果。第二点，寻求真理的虚空，这是第八章十六节到第十七节。在这里，传道者的观察，请看十六节，这里说，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，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这里是在描述传道者的一个观察，就是有许多人他要去追求，要去查看，追求查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，或者说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。人这样的观察，这样的寻求，结果呢都是枉然，因为人的智慧并不足以让他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事。今天有很多的哲学家，他们在分析人生，探索人生，有许多的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奥秘，有很多心理学家在探索人心理的奥秘，想要寻求人内心思想的那个领域。但是虽然他们能够有一些知识智慧来帮助他们寻求来查考，但是从传道者的角度来看，人如何费力的寻查都查不出来，就是智慧人也是不知道，这是寻求真理的虚空。因为若不是神他自己愿意把真理启示出来，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理。在我们人有限的智慧中，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的。如果不是神自己愿意，没有人能知道神。因此，启示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。如果神不启示人，人就没有办法知道任何的真理，或者任何日光之下所要发生的事。 我们用人的方式，用人的智慧去查看这些，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困惑。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应当去寻求神。第三个，对于以上两点的观察之后呢，传道者他提出了一个小的结论，这是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或者说这十节经文是传道者的一个小结论。这个小结论呢，是针对以上两个观察推理所做的一个结论。一开始在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说，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，详细考究，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，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，人不能知道。在这段小结论中，传道者他提到义人与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下一刻钟会做什么事，会发生什么事。也许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计划，但是如果不是神愿意，不是神允许，我们所定规的计划就都不能够成就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，传道者就提出了一个结论。第一个结论是，好人和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，就是死亡。因为世人的心充满了邪恶，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。第二个结论是，好死不如赖活。这是咱们中国人常常听到的一句话。为什么呢？请看第四节，这里说，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，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，死了的人毫无所知，也不再得赏赐，他们的名无人纪念，他们的爱，他们的恨，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，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，他们永不再有份了。所以活当然是比死来得好。第三个重点，也就是第三个小结论，就是人应当过一个快乐的人生。但这并不是没有条件的，而是有三个条件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如果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，就要注意这三个条件。第一个，神悦纳你的行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生活行为要讨神的喜悦。第二，衣服时常洁白。第八节这说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。这个衣服时常洁白是一个比喻，倒不是说你每天都要穿得非常干净，而且是白色的衣服，而是说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圣洁。衣服在圣经中常常是预表行为，但不是每一件衣服都是预表行为。至少呢，我们现在谈的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，它是预表人的行为，所以呢，行为要圣洁。第三，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什么叫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呢？我们知道膏油在圣经中常是来预表圣灵，而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，因此头上不要缺少膏油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头要成为圣灵所掌管的地方。头是代表思想，我们的思想必须由圣灵来掌管。如果我们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，我相信圣经就会应许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快乐的人生。在今天所谈到的徒劳的人生的推理和观察，在第八章十四节到九章十八节中的第四点，努力的徒劳，它是在十一节到第十二节。在这里呢，传道者他提出了一个观察， 在这个观察里边呢，有五个方面，请注意看这五方面。第一个是跑得快的不一定能够赢，请看第十一节，这里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。第二个，力战的未必得胜。第三个，智慧的未必得粮食。第四个，明哲的未必得资财。第五个，灵巧的未必得喜悦。这也是传道者的观察，也是一个因与果的一个矛盾。所以我们不能按照世界上的理念来看人生，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世界上的哲学、人生观、价值观来看我们人生的话，我们一定会迷惑。因为观察所提出来的第四个重点都告诉我们，没有办法得着像世界上的哲学所给的结果。而第五个说灵巧的未必得喜悦，他更直接的提出来，人能够得神的喜悦，不在于人是灵巧的，而是在于人必须讨神的喜悦，必须成就神的旨意，必须行神所喜悦的事。在这第四点，努力的徒劳就凸显出这个世界的一些人生观、哲学观、价值观都不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依据。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神所给我们的机会。所以在第十二节这边就提到，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结束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和生活。因此我们要所注意的不是生命的长或者是短，不是物质的丰富或者是穷乏，而是在这个短暂的人生中注意到我们是不是抓住了真理，我们是不是抓住了真理的神，我们是不是抓住了救赎主。第五点，智慧的徒劳是第九章十三节到十八节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传道者提出了另外一个历史的事件，这个历史的事件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。透过这一段历史的观察，传道者他提出了他的看法。他说，这样的智慧胜过勇力，但是却被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所以十六节就是传道者提出来的一个推理。换句话说，在大卫王跟示巴、约押以及妇人这期间所预表的，正是所罗门王这位传道者所要提出来的观察。大卫是王，示巴是一个背叛大卫的人，约押呢是大卫的元帅，他代表审判，示巴呢他代表背叛，而妇人呢却是代表了智慧。所以从这四个重点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去查考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六节到十四节。在这篇信息当中的第二个大段，他是提出了一个唯一的答案。在第十章中，传道者描述人生的广大意象，而回答了第八章十四节到第九章十八节的问题。在第八章十四节到第九章十八节，从怀疑论的人直到恶人与义人，在前面的观察中指出了这些怀疑论的人，这些怀疑困惑的人，他们是一种宿命观，而这种错误的人生观是从一般性原则中所得到的结论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人他们会有这些困惑，是因为他们从世界的人生观、哲学观、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。因此呢，在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第七节，传道者就提出了唯一的答案。在这唯一的答案里边，传道者引用了关于恶人与智慧人的生活细节，并且 正面积极地提出了智慧人生的益处与成功。在最后一篇信息中的下半段，就是传道者提出唯一的答案，我们来看他的观察。第一个，愚昧败坏和智慧尊荣。传道者在第十章第一节就提出死苍蝇和香膏油的比喻。第二节，传道者提出了智慧人的思想与愚昧人思想的不同。第三个，也就是在第三节，传道者提出了愚昧人的行为向众人就显出愚昧。这个意思是愚昧人的行为你一看就知道了。第四节，传道者提出了智慧人以柔和而免去大过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智慧的人，他会常常用温柔来面对他的环境，如此就能够帮助他不至于犯下大错。这是愚昧败坏智慧和尊荣。再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来看，传道者提出了愚昧和智慧的矛盾，这也是一个祸患。第五节说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，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，也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祸患的根源，就是掌权者的错误。其实这是这个世界的颠倒，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都是颠倒的。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，义人他的结局却跟恶人一样，恶人反而得着义人当有的赏赐。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感到困惑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颠倒的。那些作恶的好像是更丰富，那些良善的好像更加的穷困卑微，这就造成了许多的祸患。而这种祸患实际就显明在社会的结构上，像第六节到第七节这边所描述的就是社会结构的混乱。当然这里只举出了两个例子，但是在实际上是启示出这个社会有很多结构上的混乱。第十章第六节是提出地位上的混乱，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，富足人坐在低位。第七节是提出工作上的混乱，这里说，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这是讲到工作的混乱。除了提出愚昧与智慧的矛盾以外，传道者继续提出因果的箴言。第一个，请看第八节，这是讲到自食其果，这是讲到违反伦理的律。第九节是提到一个违反自然的律。第十一节呢，是对于因果的那种无可奈何，也就是如果一个人违反了律，那么他就必须接受律所带出来的结果，这种是没有办法挽回的。好像你如果不好好的去种田，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收成，这是一个律。而一个不好好耕种的人，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收成的，不可能在不好好的耕种之后还期望能够得着丰盛的收割。所以圣经启示我们，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所以凡是违反了因果的律，就没有办法再挽回，就必须去承受这个因果的结实。接下来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是话语的箴言，十六节到十七节是讲到国家的危机。这些都是传道者 他的第四篇信息所提出来的一些观察和推理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您把传道书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从传道书来看人生。求您借着圣灵的引导，使我们走在您的光明之中，使我们常常领受您的话语，教导我们，让您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您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。求您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知道你。求您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叫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何等的指望，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的眼睛一直的定睛在您的身上。当我们信心有困惑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不明白的时候，求您差遣启示的灵来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在百般艰难的环境当中，可以靠着您的话语坚定不动摇，靠着您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能够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，最后能够光荣地进入您的国度，将来在您的宝座前得着您的奖赏。谢谢您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再一次感谢王老师在我们的课程当中这样精彩的讲论，让我们看见传道书本身的这些结构是这样的清晰哦。那我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真是被鼓励，看见你也可以做传道书个人这方面的查考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课程最大的意义，就是不只是给了你一些信息而已，不只是帮助你把传道书的这些结构做出整理而已，期望我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这里学习到怎样查考神的话，以至于你上完了诗歌智慧书，你知道怎样来查考其他的经卷了。这是很宝贵的学习，期望我们能够掌握到这样的诀窍。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疑问，有任何要交流的心得，都欢迎你来信到电台播报的地址和方亚新分享，我也会把你的信件转给这些上课的老师，鼓励他们，也期望弟兄姐妹继续为这课程祷告。我们还有最后的一卷诗歌智慧书，最后一卷的雅歌书，老师正在准备当中，求主赐给他智慧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也就进行到这儿了，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你。
心里有蓝图，他的心